挑高，伸手在空中这么一抓，一块20两重的银子已经在他手中了。众人不由轰然叫好。飘高来到那个胖女人跟前，问道：我将这个女孩带走，你可愿意？告诉你，你如今愿意向善还来得及，我就把这些捐来的东西交给你，由你来施粥赎过，我也好为你消除罪孽，怎么样？这时候啊，胖女人一看飘高有这样的手段，早就宾服了，急忙点点头说：我愿意。飘高拉着小女孩的手说：孩子，我们走吧，你是捐来的，就叫娟娟吧。就这样，娟娟从此就开始跟着飘高学艺。娟娟聪明伶俐，悟性极高，很快就学到了不少的本领，而且还练就了一身漂亮的轻功。按说呀，父女师徒之间的感情一直是很好的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岁月的增长，娟娟长成大姑娘了，而且出落的是越来越漂亮，只是性格内向，不苟言笑，就像个冰美人似的。突然有这么一天，娟娟发现师父看自己的眼神有些不同，心里不免有点紧张，但是又一想，可能是自己多心吧，我们之间既有父女之情，又有师徒之意，他无论如何不会有非分之想的。但是娟娟想错了，飘高对娟娟的情感的确是发生了变化。有一次，飘高在无意之间看见了娟娟沐浴，他突然发现自己也是个有情的男人，几次装作法神附体挑逗娟娟，都没能打动娟娟的心，而且还有个小瑶琴在旁边碍手碍脚的，处处跟自己作对，致使他是一筹莫展，毫无结果。一怒之下，他就把小徒弟瑶琴给撵出师门了，这更引起了娟娟的警觉，事事处处提防着他。这样父女师徒之间虽然还没公开反目，但是彼此心里都存了芥蒂。这一次飘高是暗暗下了决心，等打完了这一仗，打一个大胜仗，然后呢，我就称王，封他为王妃，看他还能怎么样。此刻飘高站在山顶看着南边，眼前又闪现出娟娟的倩影，一想到不久就可以封娟娟为王妃，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。他正要回大帐，对面驼驼峰突然传来了一阵炸雷般的巨响，把飘高从梦境中惊醒。他放眼一看，对面驼驼峰上亮起了无数的灯笼火把。更让他心惊的是，他苦心经营的山寨已经被冲天大火吞噬了。猛然间，他发现对面石闸的地方亮了一盏红灯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亮了一下就摇摇晃晃的掉到山崖下面了。飘高顿时惊呆了，他大叫一声：不好，有人劫寨。飘高说的一点都不差，的确是有人劫了他的山寨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傅恒已经带着官军端了他驼驼峰上的老窝。此刻傅恒站在山顶上往恶虎滩方向眺望，山顶夜风很大，把他的袍角掀起来老高。这6天里头，他一直没出天王庙的大门，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掩护这支队伍的真实面貌上了。 既然是装土匪，那就得装得像点。所以他今天派几个人出去砸几家店铺，明天呢又让人去镇里绑几个大姑娘回来，声称让姑娘们的亲属拿银子来赎人，闹得镇长罗油锤是来回周旋。就这样，一边扮土匪，一边着人去打探飘高的动静。现在第一关已经过了，交手只一个回合，飘高留守山寨的那些老弱病残啊，全都被生擒了。傅恒下令将坨坨峰上的13个山寨都放火烧了。刚才吴瞎子发现一个教匪点起了红灯，便甩手一镖，顿时连人带灯坠入了山涧。傅恒本想埋怨他几句的，应该等飘高那边回了信儿再动手，一想吴瞎子也是一番好意，就没说什么。他站在聚义厅下面的凉亭上，一面布置防务，一面派人去恶虎滩送信儿，让范高杰他们打起精神，说自己已经占了坨坨峰，飘高必定要回旧山寨，等他们走到半路上，两面夹击，活捉飘高。一切安排就绪，傅恒才静下心来，认真分析眼下的形势。自己的南边是娟娟，北边是飘高，飘高的北边是范高杰，敌我双方呈互相夹击的局面。如果飘高回旧山寨，那正中了傅恒的计谋，范高杰在后面追，自己率兵下山堵，两面夹击，飘高必败。但是万一飘高不回旧山寨，而是调转头猛攻范高杰，那范高杰虽然人多，但是刚刚打了败仗，兵无斗志，胜败难卜啊。想到这儿，他把李世尧叫过来说，世尧，看来范高杰那儿你得亲自跑一趟，告诉他们坨坨峰上的土匪已经被我们消灭了，叫他们务必在黎明时分从白石沟往南压过来，兵士们都被石头砸怕了，宁可走得慢一点，记住要走山头山梁，如果飘高往西窜，你就点三堆火，然后率部猛追猛打。飘高要是回旧山寨呢，我就在山上点三堆火，你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督促范高杰他们上山接应。我估摸着临县的土匪是不会来营救飘高的，我们两面夹击，绝不能叫飘高逃掉。世尧，大丈夫为朝廷立功，在此一举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是。李世尧答应一声，带着十几个亲兵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。傅恒掏出怀表看了看，还不到子时呢，便坐在聚义厅下边凉亭的石凳上，对一直守在身边的吴瞎子说，老吴啊，你今天着实累了，现在不能喝酒，来，葫芦里有参汤，你喝几口吧。说完解下腰间的葫芦递给吴瞎子，吴瞎子双手接过葫芦又放在石桌上，笑着说，呵呵，标下不敢，这可是非常时期，又是在这么个生地方，不是青红帮的盘子，中堂一人记着全军安危呀，我的责任是保护您的安全。傅恒心中不由一阵感动，同时还有一种自豪感。从眼前的局势来看，战况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计谋发展的，但是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，一步也错不得呀，棋错一步，全盘皆输啊。临县的匪徒会不会来夜袭？飘高会不会从白石沟西逃入陕？要真的让他逃走了，我这个钦差可怎么向朝廷交代呢？想到这儿， 傅恒的心又是一沉，对身边的哥什哈吩咐着，去传我的令，今夜一律合衣睡觉，有喝酒赌博的就地正法，各营少官轮流代班巡逻，一律不准点灯，有匪情鸣锣为号，严密护好山寨，天亮听令行动，要带足开水。这传令兵答应一声下去了。傅恒站在瞭望口，用千里眼向对面望着，可是天太黑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好又回到凉亭，靠在柱子上闭目养神。刚刚有点朦胧，就被一阵急促的锣声惊醒了。傅恒的中军是训练有素的，听见锣声便不声不响的迅速集结，有的上哨楼，有的上了寨墙，有的把守二门。吴瞎子带了20几个亲兵是寸步不离，紧守着傅恒。吴瞎子站在山头上往下一看，许多头雷白布条的匪徒正悄悄地往山上爬呢，先爬上来的都一动不动地蹲在树下，后边的还在不停地往上爬，显然是正在集结，便对傅恒说，六爷，看样子飘高来救山寨了，点火吧，再晚了李世尧他们增援就太费劲了。话音没落，又有一个军士来报，启禀中堂大人，匪徒们是分散上山的，先上来的都原地不动，我们是否出击请中堂大人示下。傅恒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，才说，老吴啊，点火太早也不行啊，万一他们是佯攻，飘高就会趁乱逃脱，还是再等等吧。吴瞎子又往山下看了看，六爷，说真的，飘高上没上来我也说不准，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的大队人马都上来了，这毕竟是他的老营，飘高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兵贵神速，李道台的这些兵都是只能赢不能输的，天时地利人心都对我们不利呀，六爷。老吴啊，我是怕飘高逃脱呀。六爷，这话只有打赢了才能说，只要我们打胜了，就算飘高跑了，我也有办法把他抓住，要是打不赢，就算是他站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傅恒看了看山下，又低头想了想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他一摆手说，好，点火。火堆早就预备好了，就在寨墙根，兵士们听傅恒一声令下，急忙点着了火，用树枝往下一扔，三堆火顿时燃烧起来，顷刻之间，恶虎滩方向号角齐鸣，火把攒动，喊杀声震天动地。李世尧督促着范高杰他们向驼驼峰压过来了。这么一来，山上的土匪立刻乱了阵脚，就像一群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跑，有人一边跑一边喊，朴总峰在哪儿啊？他在半山腰。哎呀，官军动手了，兄弟们杀呀。妈的，什么他妈神机妙算呐，飘高纯属骗人，兄弟们事到如今快逃命吧。就在他们狂呼乱叫的时候，傅恒的中军喊着杀声冲向了敌阵，他们挥舞着大刀是见匪徒就砍，刚爬上山顶的1000多匪徒都累得疲惫不堪，胆战心惊，毫无斗志。傅恒的官军却歇了大半夜，是一支生力军，而且指挥有方，训练有素，双方交手，众匪徒勉强支撑了一袋烟的功夫就大败亏输，一个个抱头鼠窜，只恨爹妈少生了两只脚。东方渐渐发白了，傅恒的三个营和中军大营已经压下半山腰， 傅恒带着吴瞎子他们在山寨里巡查，到处血迹斑斑，尸横遍地。傅恒站在山头往山下一看，环山一带都是范高杰的兵，已经堵住了驼驼峰所有的出路。范高杰只派出了一小队人马负责搜山，其他大队人马只是在山下严阵以待。傅恒不由心中一动，看来范高杰真是指望不住啊，幸亏我们打胜了，这要是吃了败仗，指望他们来增援，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啊。李世尧不愧是人杰，料事如神呐。眼下是大局已定，傅恒那颗悬得老高的心才算放下了。他这才觉得两腿发软，头也有点发晕，回到歇山亭想再喝几口参汤，刚刚坐下就听见寨门外传来了一阵叮叮当当兵器相撞的响声，还夹杂着呐喊的声音，好像是吴瞎子跟什么人动手了。傅恒不由心中一惊，站起身来刚要往外走，一个哥什哈跌跌撞撞飞奔过来，不由分说拉起傅恒就要走。六爷快走，大事不好。傅恒不知怎么回事啊，一见这个亲兵拉着自己就跑，一甩手，你慌什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回六爷快走吧，来了几个女贼，虽然人不多，但是一个个功夫了得，已经和吴爷交上手了。咱们赶快从后门出去，待会儿我们的人一上来，他们一个也跑不了，六爷就放心吧。傅恒一下子挣脱了，回身就是一个耳光，你慌什么，哪有见到几个毛贼主将就逃的道理啊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我就不信娟娟会杀我。带路出去瞧瞧。这个哥什哈是奉吴瞎子之命来的，没想到不明不白挨了一耳光，他想解释几句，但是一看傅恒的脸色不善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，急忙抢到傅恒的身前护着他出来了。大寨门外的东南边有一大片空场，这是飘高占据脱脱峰以后专门开辟出来做练武场用的，栽的八地草绿阴阴的，好像铺了一层绿色的地毯。此刻二十几个哥什哈和十几个头勒红太极图头巾的女子正在拼杀，傅恒一眼就看见娟娟了，双手舞剑，正和吴瞎子过招呢。吴瞎子的大刀足有四五十斤重，占了身强力不亏的光，娟娟虽然身小力单，但是她的剑法熟练，清洁灵敏，闪展腾挪，应付玉如，双方打的是难解难分，不分胜负。那几个女子一看傅恒出来了，急忙都舍了对手直取傅恒。吴瞎子大喝一声，谁敢伤我六爷，说着话飞身挡在傅恒的身前，手中的大刀舞得呼呼风响，紧紧护住傅恒。傅恒大喝一声，都住手，回过身来叫了一声，娟娟。娟娟似乎一愣，见吴瞎子收了刀也还剑入鞘，十几个姑娘过来把他紧紧地护在核心。娟娟只是看了傅恒一眼，马上就别转了脸没说话。傅恒见吴瞎子一直挡在自己的面前，说了声，老吴闪开。六爷闪开。吴瞎子迟疑着看了看傅恒，不得不让开了。傅恒径直来到娟娟的面前，娟娟，你是来杀我的吗？
我，
那好，请吧。傅恒说着又往前跨了一步，双方的人都惊呆了， 吴瞎子虽然知道上一次在石家庄季家老店的事儿，但是他自幼闯荡江湖，见的都是风高放火、月黑杀人的勾当，哪懂得这一对青年男女心中埋下的情愫呢？此时此刻，只要娟娟一抬手，手无缚鸡之力的傅恒就得死在他的剑下。但是事已至此，吴瞎子也不敢莽撞，只好提足了精神，手中抠了一枚暗器，随时准备救傅恒。娟娟也愣住了，她万万没想到傅恒会这么大胆，竟然赤手空拳站在了自己的面前。她不由自主地看了傅恒一眼，还是那天晚上看自己舞剑时候的神情，温和恬静又带着柔情。娟娟的心中轰然一热，急忙又冷静下来，冷冷地说：你助纣为虐，忘了自己的祖宗，竟然杀了我们那么多人，你是汉奸汉贼，我为什么不能杀你？不，你错了，我是满人，我的血管里流的是富察氏的血。是的，我的确杀了你们很多人，如今我就站在你的面前，要杀要剐都随你，倒在你的剑下我死而无憾。娟娟，动手吧。说完又上前一步，闭上了眼睛。娟娟脸色苍白，浑身发抖，苍啷啷拔剑在手，她想举剑，但是握着剑柄的手一个劲儿的打颤，就是举不起来。她虽然是个女子，但自幼随飘高闯荡江湖，杀人如麻，杀个人对他来说那就像是碾死个蚂蚁。可是今天不知为什么，面对傅恒他却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。他瞟了傅恒一眼，泄气的把剑扔在了地上，别转了脸。唉，这都是命，都是命里注定啊。傅恒点了点头说：对，你说的不错，这的确是命。你们教里不是也说唯命不降吗？说完转过身来对众人说：你们都在外面等着，我和娟娟姑娘有话要进去谈谈。说完看着娟娟，显然是在征求她的意见。娟娟看了看傅恒，又看看吴瞎子，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跟着傅恒走进了寨门。